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来念一下，来，耶稣，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好，就先讲这个，主耶稣在什么背景下讲出这三个比喻呢？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什么背景下？他跟税吏跟罪人在干嘛？吃饭，在吃饭。他接待他们，有人就有意见了。主耶稣就讲出这三个比喻，讲出这三个比喻。我们经常在读故事，经常把背景忘了。很显然，主耶稣讲这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接待罪人？我们可不可以跟罪人吃饭？
可以。
主耶稣呢，实际上如果不讲这三个故事的话，主耶稣讲两句话就好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跟罪人吃饭？我来就是为罪人来的就好了，我们不用再读下面三个比喻了，对不对？但是呢，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来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在讲什么。这几段故事哦，基本上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失而复得的喜乐。两个主题，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是失而复得的喜乐 ，lost and found 的喜乐。第二个是什么 ？The joy of being together， 跟一个人在一起的什么的快乐。两种喜乐，两种快乐。第一个是失而复得的喜乐，第二个是与神同在的快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丢过东西哈。丢过东西再找到，我不知道你们心情是怎么样。这些不一定是丢过的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你跟朋友的关系不好了，你跟兄弟姐妹、父母的关系不好了，后来又好了，你知道吗？这种是另外的一种心情，这种是另外的一种心情。这也是主耶稣来找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跟第二个故事哈。再来练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很短，但是有帮助我们理解。从第四节一直练到第十节，一起来练。来，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
之羊出来九十九只，便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
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先来看几个重复的字眼啊，这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什么？直到找着。大家记住啊，直到找着。第八节，或是是表示什么？这两个故事是平行的。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什么？直到找着吗？这两个都说什么？直到找着吗？直到找着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呢？什么叫这直到找着呢？一定要什么？找到为止啊！一定要找。我们经常读哦，就可能哎呀，神看悔改，欢喜快乐，你看到结果。经常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结果，没有看到神的心态。这边是什么？直到找着 ，until it's found， 表示说没有找着之前会不会一直在找？会不会一直在？会在，一直在，直到找着，不会放弃。还有另外一个 keyword， 看到什么？欢喜，有没有？谁在欢喜呢？一同欢喜。还有谁在欢喜呢？而且主耶稣这么告诉我们，谁应该欢喜呢？ 是他的家人欢喜呢，找着的人那个人欢喜呢，还是谁呢？ Everybody Everybody should be rejoice。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受洗，我们应当什么？欢喜。甚至主耶稣在那告诉他们，谁还欢喜呢？天上的什么？天上的使者都欢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经常呢，比如说小虎做了一件事情，子平会很高兴欢喜，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呢，大家会很高兴欢喜。但是呢，能够叫天上欢喜的事情呢，确实是不多。为什么这边要告诉我们天上的使者会欢喜呢？表示这件事情什么？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没有几件事情是比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的从字面上来看，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你们觉得划算吗？合理吗？你99只羊你不管，你去找那一只。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好像不这么做事，好，我们不太这么做事情，我们的观念跟这个不太一样。那么为什么说撇下99只你不去管，去管这一只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合理吗？杨飞你怎么想的？
我想说这99只是知道回家的路吧，就不用去管它。
啊，我想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有没有看过 Saving Private Ryan？ 美国的一个电影 Saving Private Ryan，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吗？啊，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啊。这是在讲一个士兵，他有三个的兄弟，总共四兄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都什么？都伤亡了，都死了。美国国防部呢，每天有新的名单进来，伤亡一看，哎，怎么有三个 last name 是一样，同个地方来的？后来发现了，原来是一个妈妈呢，把这四个小孩都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的战场去。三个人在同一个时期死，只剩下一个叫 Ryan。他们国防部就做了一个决定，为了让这个妈妈呢养老呢，有人看着他，就决定要把他什么拆遣回来，不让他在那边打。为了救这个 Private Ryan 这个下士，他们拆派了一个排的部队的人，二三十个人，就到处去找他。因为到时候战场，今天的当时的通讯不像今天一样，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派这二三十个人到处去找他，最终找到了，对不对？结果呢，他们伤亡大不大？这二三十个人死掉一半的人。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你们觉得值得去做吗？应该去做吗？你怎么 balance 这事情？为了救这个人，有十个人什么牺牲了？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t？ 陈丽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去冒这个险吗？
还是值得吧。
为什么？希拉你怎么看？
因为当上面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就要后顾有备，不管牺牲有多大，就要达到目的。
你们还怎么看见？佩姬你怎么看见？应该去冒这险吗？有没有反对说不要去冒这险的？
我反对。
你反对？你反对
Ryan 那个 case 还是这个 case？
Ryan 的 case。
对， Ryan 的 case 要反对。
你反对？
嗯。
为什么要反对？
因为他回来以后车祸也死了，那个儿子
没有事。
我记得他第一次的话actually 你是为了一个妈妈的儿子牺牲了十个妈妈的儿子。
对啊，
但是他那个妈妈就唯一已经牺牲了很多个了，唯一的那个，我觉得都有一种信念。
是走一个军事上面一个宣传的一个鼓舞士气的一种作用的话呢，是应该这么来做。因为他虽然牺牲很多人，可是呢，却鼓舞整个士气，让整个部队知道，就是说上级关心到他们。
这个问题牵涉到什么？我再说一遍，你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What's your motivation？ 你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我再举个例子，或许你们比较明白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到中国的很多地方来轰炸，有一个小孩他病了，他如果离开家他一定会死。有一个妈妈呢，她有其他的小孩，她就让她爸爸把其他小孩带走。这个妈妈选择了留下陪着这个有病的小孩，她不留下照顾他，他一定死。 留下来照顾他这个妈妈就冒这个险。最终呢，这个妈妈因为留下来，他们两个都被日本的飞机轰炸给死了。你觉得这个妈妈是应该留下来呢，还是不应该留下来？
我想是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这是爱他，
这是爱他。好，这说明说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我的意思说，如果 Mary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我们考虑上做事情的一些代价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做，因为你有这个危险，这是无条件。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感性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用一些世界上的算法来决定你衡量你要不要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很难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确实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呢，真的不是经济可以来挂帅的啊！你会花很多的钱去做一件事情，实际上从世人的眼光呢，非常不值得。但是呢，我们人会去这么做。救恩的道理同样的是个 emotion 的事情，是个什么灵魂的事情，不是用世界上的物质可以来衡量的。这边带出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挽救灵魂的事情呢，是个感情的事情，是个灵魂上面的问题，不能用物质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再简单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昨天晚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自己有感动。讲到马礼逊，马礼逊呢是1807年去中国宣教，1807年离现在多少年？199年。到明年的9月份，马礼逊就到中国200年。马礼逊是在1807年的9月份坐船从英国捞过美国，到达广州，到达广州。当时的清朝政府不允许外国的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土地，他是印度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聘员，他以这名义他进去。1807年他到了中国大陆的广州，他到广州的那条船上只有他一个宣教士，其他都是什么卖鸦片的，做生意的。那么船长呢，知道说他来，他要来传福音，他就问了马礼逊一句话，他说：马礼逊先生，你觉得靠你一个人，你能够面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你能够来改变他们拜偶像的这种习惯吗？马礼逊是想了半天，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的神他能。他说 I can't, but my God can. 1807年到现在接近了200年，马礼逊到中国之后呢，他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他去收集了400-500本中文的书籍，7年的时间他编出了第一本的华英字典，第一本的字典，中文到英文字典是马礼逊编出来的。1807年，他一直在那边传福音，他没有机会传福音，只是跟他周围的人，他开了一个印刷厂，跟他周围人传福音，一直到1814年，过了7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中国人信主。他到了中国7年之后才第一个信主。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开布道会，啊，我记得林长老暂时我们经常会开会说，哎呀，今年布道会的果效好不好？不好的话，我们经常说，哎，明年还要不要再做？7年的时间才第一个信耶稣，他的名字叫蔡高，三兄弟叫蔡高，7年的时候才第一个信主。你说他值不值得做？马礼逊到了中国之后呢，3年以后，1810年，他翻译的第一本圣经的一本书叫《使徒行传》。过了第二年，1811年，他翻译的《路加福音》，就是我们今天在看的《路加福音》。再来呢，过了3年以后呢，他把《新约全书》全部翻译出来，第一次在广州发行是2000本，2000本，就是因为马礼逊，他当时看出来。他如果留在英国传福音，他可能可以让几百个几千个人来信主，可是呢，他真的是为了中国人，他来到这里。一开始前面几年的果效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过了第一个人信主是1814年7月16号，第一个中国的新教的基督徒受洗，1814年7月16号，他到中国快7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信主。再过了2年，1816年，另外一个人信主叫梁发， 这个梁发后来成为咱们中国人第一个牧师。你如果从马里逊一开前面几年的果效来看，它并不大，但是呢挽救灵魂的事情是个原则的问题，好，但是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到了今天来讲，你们觉得值得不值得去做？值得去做。今天中国人的信徒可能在全世界第一位第二位，我不知道，据说是8000万亿，非常多的人，就是从一颗种子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好，这边呢我们看到救恩的问题呢，不是用物质世界的价值观可以来衡量的，不是用物质世界的价值观，乃是什么？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去做。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我们再来念一下好不好？从第11节，我们先念到第24节好不好？第11节念到第24节，来。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一边放荡浪费凄惨，心里丧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招饥荒，就重回起来。于是有逃跑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把他放进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回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国王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没有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脊项，连连连夸他一声。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骨头煮成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好，先念到这里。你们读的时候，这个是在描写这个小儿子的故事，对不对？有没有讲到浪子啊？有没有讲到浪子？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浪子的故事啊？圣经没有说他是浪子啊，这是讲说他小儿子啊。什么叫做浪子？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浪子？
英文是说 lost son， 就是失去的儿子，失掉
哪里也说 lost son， 是 title 吗？
英文的
是 title 对不对？不是真正的圣经。中文也有讲浪子啊，杨芬。好 ，title 是我们后人加的。
对，哦。
圣经没有讲到浪子，为什么我们后人会把它称为浪子呢？你对浪子的定义是什么？浪子很简单的来讲，就是不要父亲，
不要父亲，
不要
儿子的名分，
不要儿子，他自己不要，他自己选择不要跟父亲有什么有任何关系。He chooses to leave his father， 这就是浪子。好，简单浪子。我们从这个浪子的，我现在要简单的来思想，就来看浪子他悔改的过程，他是怎么悔改的。好，我们知道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他花费了所有的东西，花费了所有的东西之后呢，我们来看他怎么一步一步的回来的。我们知道做坏事很容易，恢复很容易，在挥霍以后怎么样想到会回到想到父亲的呢？他一步一步在哪里呢？第一步在哪里？
是那个猪所吃的，先是放猪。
放猪之前他怎么样？第14节，他悔改的过程第一个就是什么？他的环境。我们来念第14到16节，14、16节，来。
你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遇着地方大招饥荒，就重回起来，于是去投靠
那地方的人。
那
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都暇送尽，也没有人给他。好，
这是他现在所处的环境，现在环境好不好？
不好。
不好哈，这边大家记得有一个名词叫做穷苦什么起来，他穷苦起来了，跟他以前生活非常不一样，这是他所处的背景。他悔改的第一个过程，他在一个不好的过程当中啊，环境当中，他开始什么来思想。第二步就思想上的，思想上我们来读三节圣经十七节到十九节。来，他醒悟过来，
我到在这里干什么？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好，就读到这里。他思想上什么醒悟，什么醒悟过来，然后呢他在思想上立志，说什么我要什么，我要起来。他在讲我要起来的时候，他起来了没有？还没有。这是他的 mindset， 他意志上说什么醒悟过来，然后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我要起来。好，我再说一遍，在环境上他是穷苦起来，然后他思想上什么醒悟过来，再来是什么做了一个决定，是什么我要起来。最后呢看他行动上有没有来做，在第二十节，二十节一起来念。来，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于是他什么起来。我再讲一遍，他一开始是什么穷苦什么起来，再来什么醒悟过来，再来呢我要起来，再来呢于是起来。你看他整个的过程，他在遇到这种环境当中逼着他去什么思想。我们经常啊，我们有脑子但不去想，因为三餐也很舒服啊，回家就吃饭啊，就是上班，我们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在一般特殊的情况下呢，会逼着我们去思想，重新梳理我们一切的关系。好，看到他穷苦起来，然后就什么醒悟过来，然后什么我要起来，然后是于是起来。看到他在环境上做了，思想上做了一个决定，他行动上什么也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呢，刚才我说主耶稣在什么背景下说出这三个比喻呢，还记得吗？
跟罪人吃饭，
他跟罪人吃饭，接待罪人。那么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算不算罪人？算，圣经在这么讲的明明白白，他就是个罪人。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他得罪了。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小儿子他可以回来回到家里，但是呢这个爸爸有没有选择？爸爸有选择说骂他一顿，或者不要他，把他赶出家门。爸爸是什么态度？
接纳他，
啊，
动了慈心，
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也是主耶稣呢要告诉我们，整个这三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是浪子挥霍一切，然后才想得回来。实际上，这三个故事最重要的共同点在哪里？看到什么？神的心。神的心是欢欢喜喜的接待回来，神的心是一直去找什么迷失的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小孩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一只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一块钱一样，这是我们的共同点。但是呢，神的心态是什么？一直的在找我们。神的心态是什么？找到了我们什么？欢欢喜喜。神的心态是什么？随时随地接纳我们回去。小儿子可以回去，但是这位父亲呢可以不要他。但我们看到神为什么称为我们的父呢？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岂有父亲不要儿子的。真正的情况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情况你儿子再坏，父亲都会要他回来。我们都说虎啊，他说虎毒不食子啊，他说你那个人再坏呢，坏得像老虎一样呢，啊，不是小虎的，是老虎一样，他连什么连儿子都会要，老虎都不会吃自己的儿子。神对我们就像父亲的心肠一样，就像父亲的一样。这边带出了一个原则哈，神接纳我们每一个悔改的罪人啊，如同父亲接纳儿子一样，如同父亲等待着我们回家一样。 你可以有把握。我们大部分人在外面混得不好呢，都可以回到爸爸妈妈的家里。我们知道爸爸妈妈一定会接纳你，有的时候配偶都不一定接纳你，会吵架，会生气。但是呢，你知道你永远可以回到什么？你爸爸妈妈的家里。神接纳我们，就像父母一样，等待着什么？我们回家。主耶稣接纳这些罪人，不单单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们，神等着我们，就像爸爸等着小孩一样。这就是神做事的动机，很重要。再回到这个动机 ，motivation。如果你做事的动机就像父亲对着小孩一样，他一定能做出这件事情。如果你动机是看着他的行为，哇，这小孩子这么不好，你先骂他一顿，揍他一顿，还来得及对他好。但是呢，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这是神做事的一些原则。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大儿子呢，25节我来念就好了。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他说，你弟兄回来，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什么？生气，而且什么？不肯进来。而且他父亲什么？出来什么？欠他。他父亲出来欠，我继续把他念完好不好？继续把他念完。来，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现在先来问一个问题，这个大儿子他为什么会生气呢？他从来没有问题，从来跟他爸爸过日子好好的，对不对？每天都回家嘛，去干活，回家可能跟他爸爸也很高兴，突然间怎么会抱怨生气呢？你们如果是大儿子，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反应跟他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你看心里怎么说？大儿子为什么会生气？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儿子为什么会生气？佩金，你刚才怎么说？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儿子为什么会生气？他弟弟回来不是很好吗？他为什么不爱他弟弟啊？神令怎么说？
怕他的名分被。
怕他名分。还有什么？
觉得父亲不公平吧。
觉得父亲不公平 ，That's a good point。还有什么？王倩 ，Any thinkings？ 小虎，大儿子为什么？小虎，小龙回来了，帮妈妈做好吃的，是因为不高兴。
脾气不好。
啊，这脾气不好，看看啊，你们觉得大儿子为什么会不高兴？
觉得父亲偏心。
偏心。小儿子不配，还有什么想法？雅玲呢？嫉妒。佳涛。
觉得他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付出的东西好像
白费
了。为什么白费呢？
没有吃到。
为什么付出东西白费呢？他三餐在这里吃不是很好吗？父亲对他哪一点不公平？李凡，父亲对他哪一点不公平？
听话的没有得到的没有一个听话的多。
他哪里得到的没有他多呢？哪一点说了？
肥犊。
哦，肥犊，他有肥牛犊。
对，
他也可能觉得父亲爱小儿子多于爱自己。
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儿子怎么会生气？他本来好好的，本来小儿子不在非常好，哎，对不对？然后分下是只有 friend， 如果有个小儿子，可能 friend 也不高兴了。本来都是我的，并且呢，现在有人抢。我知道很多，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是两个小孩的，经常大的跟我分享说，我小时候都是我自己，玩具都是我的。到了5、6岁，爸爸妈妈多生出一个，开始要抢东西了，就开始不高兴了。他不高兴的第一个原因在哪里？他把眼光放在别人的身上，他本来好好的。本来他看自己跟自己跟父亲他好好的没有事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为人处事经常 我们是因为什么别人的事情我们才不高兴。本来我们真的很高兴啊，本来我真的上班很高，突然间听到有人被 promote， 人家赚的钱又多，突然间听到哎，怎么人家又拿 MBA 几个，又在什么开公司什么，开始心里头就是那种会作怪，对不对？本来如果那些人跟我们不认识还好，反正是别人的，特别是如果教会弟兄还是同一个团系的，就开始觉得神是不太祝福我。我们当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很重要我们生气的一个来源。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不管你在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还是到别人家，都是这样子。当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确实是觉得什么，眼光放完以后他可以比较啊，比较以后他觉得爸爸对我更好，爸爸给我是奔驰，给他一部 Corolla， 当然很高兴了。可是他一比较，他觉得父亲对他不公平，不公平的地方问题在哪里，不公平的地方表现在哪，他觉得父亲宰了什么肥牛犊给他吃，他说我没有啊，你没有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对不对？他是不公平什么，他有他的想法，这是他的什么价值观，他价值观这时候他突然间觉得什么，我要有吃有喝的，跟朋友在一起玩什么才是最好的。父亲怎么回答他呢？所以其实他为什么不高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错，他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是没有错，他觉得父亲不公平，记住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他突然间觉得他的日子要跟小儿子回来那一天一样，天天什么有肥牛犊吃，有牛排吃。他没有觉得平常跟父亲在一起是个最大的祝福。很重要一点，我们来看他爸爸怎么回答。好，来看他爸爸怎么说哈。来看第31节跟32节，维栋你帮我念一下31跟32节。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父亲怎么回答说呢？儿啊，你什么？常和我同在。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什么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没有看到他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可以跟他爸爸每天在一起。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祝福？
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ly， 我们能跟家里的亲人在一起，这是最美最大的祝福。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这些。今天你知道吗，多少人的工作关系，为什么很多人离开美国，为什么很多人调动工作的关系，都是为了什么？跟他的什么爸爸妈妈近一点。很多人搬家，很多人回国，就是为了跟爸爸妈妈能在一起。因为什么？能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这是最大的 blessing。 可是呢，这大儿子这几年下来，他跟他爸妈在一起，他却什么？他没有去享受到。哦，我记得我真的是在出国之前，我真的是跟我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真的是每天呢，吃完饭就跟我妈妈去散步，哦，手拉手散步。我们邻居的人就看着就很奇怪，怎么一个男生会做这种事情呢？啊，但来美国以后，我觉得我失去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就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哦，我自己曾经考虑说，要回去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别的想法。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为了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付出的代价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大家还知道英国有个国王叫什么什么几世？爱江山。不，爱美人又爱江山。他目的是什么？为了能跟他什么在一起。所以跟神在一起已经就是最美的祝福。大儿子会生气，最最最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错，他眼光放错了，是没有错，他觉得不公平。最重要背后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真正的价值观是应该什么？跟神在一起。我们今天基督徒同样，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你们觉得神给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把神请进来，在每天生活你觉得跟他同在，那是最大的最大的祝福？还是你在祷告说，神啊， 再给我多点东西，再给我多点钱，再给我多点东西。如果你觉得跟神在一起是最大的祝福，我告诉一点，告诉大家一点，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为什么呢？只要你像小儿子一样，你随时随地可以回家，你随时随地可以跟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神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呢？一直要找我们，他要给我们这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跟他在一起。今天这几个故事我再讲一遍，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罪人，显然法利赛人觉得不可以接纳罪人，对不对？可是呢，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目的告诉我们什么？神不单要接纳罪人，而且看到罪人回到神这里，神什么？欢喜快乐。神欢喜快乐。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随时随地接纳我们。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回想，你有没有享受跟神在一起？还是你还要更多呢？你要像这大儿子一样，神已经给你最大祝福，你还要多赚点钱呢？你还要多点 position 啊？好，我们自己来回想，有没有真的是 enjoy 这个 joy？ 两个 joy， 第一个 joy 是什么 ？Lost and found， 失而复得的快乐。第二个快乐是什么？与神在一起的快乐。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下本书就讲第16章。那16章我会讲前面半章就好，因为后半章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上次讲到的时候我讲了，我就会 skip。啊，16章前半部讲到财主跟拉撒之前，然后呢，如果有时间再继续讲第17章，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请 Mary 为我们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对我们的教导。你的话使我们的灵苏醒，使我们 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现在个人要离去，求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下次再聚会在这。
谢谢。
这样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